各位同修都有这个语学思立论哈。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的上课，我想应该先介绍一下。目前在我们汉人汉传佛教里头，对语学思立论啊，已经是不陌生。那如果是十年、二十年前，乃至三十年前，那是很少，很少人会去研究语学思立论。那么这个家师啊，妙净长老，他也讲过了语学思立论这个前半部，卷一到卷五十。那我们的方式呢，是要把他没有讲的部分，就是卷五十一以后啊，希望能够花时间来把它完成。那因此呢，这个卷五十一啊，它的性质呢是针对前面的五十卷啊，有一些就是说还有很多课题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那当然比较理想的应该还是要从卷一，从开始的地方来学习。但是因为家师呢还有其他的大德呢，对于前面这个本地分都已经有一些开示，那么我也就不想要重复，是这样。但是我们很鼓励大家能够花时间配合我们的进度，能够把这个本地分的部分能够也一起根据不论是家师或者其他的大德所讲的，也可以听一听这样子。但是如果没有也没关系，这个部分呢主要的是有很多课题它要进一步说明，也不是完全跟本地分的内容有很密切的相关，但是也有相关这样子。另外呢，语学思立论也有不少部分呢，这个地方的讨论跟成为事论也有不少地方可以互相比对，乃至我们叫做互相的让这个内容呢更加的充分这样的。那么每一部论啊，毕竟它只是一部论，那么它的文字的内涵还是有限。那么因此如果成为事论、语学思立论乃至还有其他的很多论呢，多了解的话呢，这些内涵的了解跟掌握会更全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目前，虽然我们从51卷开始，也是要了解这些都有它的相关念。那么语学思立论在我们汉传佛教的大藏经里面，大家也应该都知道，就是有目前有最完整的当然就是这个顿轮记，语学思立论的顿轮记。顿轮记在我们民国初年呢，韦世学在我们汉传佛教恢复的时候呢，他们也有学习。可是顿轮记的我们目前看到的大正藏的版本啊，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语学思立论的本文啊，它没有引完全，它是引这个比方说它引，不管它引几行啊，它就是前面那几个字，从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然后呢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最后那几个字，所以它这个本文里面的中间呢，它是没有引出来的。在大正藏那个版本是这样子，在金陵科经处啊科的版本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呢，除非就是我们对本论呢论文很熟，或者你身边就是有这个语学思立论的本文，那同时你可以看这个叫做顿轮记。顿轮是唐朝时候一个法师的名字，有的地方也有看到把他的名字写成道轮，也有这样，或许也有这样子，但是总之这是同一个人，也同一本著作。那么这个顿轮记的篇幅啊不少，也有100卷，语学思立论有100卷了，是我们汉译大藏经里面篇幅最多的，排名第二，最多的是大毗婆沙论有200卷， 如果是大正藏啊，在这边这个红皮的这个新闻封它在台湾重印的，那么它一整本就是200卷，大毗婆沙论呢就是在里面的第28本，整本一本就是大毗婆沙论。那么瑜伽师利论呢是在第30本后半部，有占了它这一本里面呢，当然是印两面了，大概有900页，瑜伽师利论占了第30本的后半部，就是有400多页应该有。那么瑜伽师利论那一本的前半部呢都是中观的著作，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是排名第二。还有一部论就是大智度论，也是有100卷，也排名第二。可见呢它的内容在我们中文的大藏经里面呢，它的这个丰富跟它的分量。那回头刚刚讲这个，我们目前能参考的资料就是这个顿文记，可惜它的本文没有全。那目前一个做法就是在电脑上把它的本文把它补回去。我个人在美国的时候呢，把它的前面的50卷的本文呢又补回去，大概花一个礼拜。那么就是用刚刚讲的这个金陵科经出那个版本，那字比较大。同样是新闻峰出版社它有出版，你借用那个版本呢把它补回去。后来我回来台湾这边呢，也把后面这50卷啊也把它补回去。但是那个当时前面那50卷呢的正就是刚刚做好没有多久，那时候因为住的地方有变动，就不小心把它删掉了，没有存档把它删掉的。不过没关系，那个还可以再做，可能也是再花一个礼拜可以把它补回去的。那后面这个51卷后面这个有就是有目前已经做好了把它补回去的。各位如果有需要了，那我们可以给这个电子档，但是里面的标点符号还是很多很多，还要再修改。那正如以前我们在讲成为师论啊，一开始我有征求说有人如果愿意发心能够把这些标点符号把它在电脑上面修改的比较好的话，或许将来也可以出版。不过总之现在的这个电子档是可以用的，像我手上目前这个有30页，这个就是顿文记的51卷的一半左右，或者是有全，就我自己带在身边了、就今天这个课我就带了一点点出来这样子，这个大概也是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因为用电脑印也是很方便。那么除掉顿文记可以作为参考啊，我再说明一下顿文记有什么特色。顿文记很宝贵，它保留了当时玄奘大师翻译好了这个瑜伽师论之后呢，那么当然就很多人来学习这一部论点，当然也包括窥基大师，也包括圆彻大师。那么那个时候在西安啊，就当时的长安也有不同的见解。那么这一部这个顿文记啊非常宝贵，因为它保留了当时许许多多的我们可以说祖师大德们的见解。我简单的统计的大概有将近20位他们的名字我们可能现在也都很陌生。比方说有个法师呢，他不称他的全名了齁、比方说有个法师叫做泰，不知道他前后是什么名字，这里引用他的时候呢就说泰云，泰是那个我们中国大陆不是有那个东岳泰山吗，那个泰。还有一个法师他叫做贝，很完备的贝。那么提到窥基大师的时候就说基，窥基大师那个基。光看这些祖师大德的名字啊，简单统计大概有将近20位。还有一位也很重要，就是景，风景的那个景。因为当时这些法师在他们互相都认识的，所以他没有把那名字都讲出来。如果我们能够参考当时的传记或者唐朝的历史，可能可以把他们名字把它齐全的。那回到我刚刚说呢， 保留十几二十位当时的这些祖师大德们的意见。那么这个部分连我们目前在台湾的许多的佛教学者都没有去研究它。这些法师们，特别像窥基大师、圆彻大师，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叫做西明。当时在长安呢，就是有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呢开始形成了他们对整个瑜伽唯识的见解，所以就好像变成一个派，就叫做西明，西方的西，明白的明，西明，有这么样，这应该是一个寺庙的名称。总之他们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有自己的见解，都在这一本这个顿轮记里面。窥基大师还有很多其他著作啊，像这个成为世论述记、辩中辩论述记、义部中轮论述记，乃至有唯识二十论述记、这个里头也保留了不少这样的见解。可是最齐全的应该是这一本就是瑜伽师利论顿轮记。但是要看这一部著作的话呢，要有耐心。正如我刚刚讲，他引用了不少当时的祖师大德的见解啊，一条一条，每一个人见解有长有短，他也没有很明显的说是谁对谁错，就把他这个保留下来。少数的地方他有他的自己的见解，里面还有我应该更强调了，就是玄奘大师他的见解也在这里面。那么引用到玄奘大师的时候呢，就说三藏法师啊，当时呢讲三藏法师就是指这个玄奘大师，他们就说三藏云点点点点点。不过就分量来讲没有太多，里头也有保留当时他们对印度跟西域的了解，那么他就会说西方或者西域的传说点点点点点点。所以正如我说的呢，这一部论呢很可惜一直没有受到我们的学者们的重视，否则的话呢，这里面内容绝对可以写出非常多本的这个博士论文，是这样的。好，那再来我们现代比较更方便参考的就是批寻记，大家应该也听说过，就是瑜伽师利论科据批寻记。科就是科判，据啊就是句子的句，科据，那批寻记。那么批寻记呢，我有今天也有印了，这个当时就是这个民国初年这一位韩清进老居士。那么这里啊刚刚我说比较好用，因为台湾有出版，重新电脑排版，然后呢这些标点符号都很清楚。批寻记也是他们当时在北京，这个韩清进居士呢跟有一位居士也很重要，姓朱，应该是念作朱世煌吧。这一位朱居士呢有编了一本法相大辞典，那总之他们当时呢花了很多功夫，就是整理了这一本叫做批寻记。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而且也有电子档，这个电子档好像是可以免费下载，那么有同修有曾经下载给我，那么也就在这个光碟里面，那么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大家可以看。那么我特别要提这个批寻记啊，那么我也想把当时他们在民国初年啊想要研究这一本瑜伽师利论啊他们所遭遇的状况。那么他在写这一个序文啊，就是这个批寻记的序文啊，是在民国十三年啊，他们当时呢，因为当时有不少人有留学日本，就在日本才发现了原来有这么多的著作，这么多的都还保留啊，所以他们包括还有一位叫杨仁山杨居士啊，都是那个时期的人。那当然还有后来就是还有南方，还有一位叫欧阳靖武。总之他们就是也把很多的经论呢再从日本带回了中国。 那我现在讲这件事情，就他这么说的，他说他从这个听闻佛法，了解知道佛法之后啊，他开始读初读俱舍寂言为事，就是他最初啊先读了这个俱舍论，然后呢学习的成为事论。那么他说呢，当时我们整个汉传佛教呢学习这个俱舍论呢，都是以这个光寂跟宝树为根据。那么光树当然，光寂当然是指这个普光，然后这个宝是法宝，这都是玄奘大师的弟子，他们说对俱舍论的注解哈。然后呢，成为事论呢，唯是以慈恩数记为准，就是成为事论是以慧寂大师的数记为根本。然后呢，他说呢，一名一句，悟得其全，一意一量，悟尽其旨。那他说，经过这样学习之后呢，他才了解的，他了解的说呢，乃知佛法文字不同事集。然后他说呢，得语呀、啊，故要忘全，废全亦不能得语。这个主要意思是说呢，他才了解了这些经论的价值，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佛教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当然知道佛法都还是文字上的佛法都还是以指的指这个月啊，当然得到的这个如人这个就是用法渡舟啊，渡河啊，过了河到了对岸，当然这个法是可以放下，可是还没有过了对岸的之前呢、啊，这个法很重要。那么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要捕那个鱼呀、啊，所用的那个工具啊，就是那个网，那个网、啊、叫做全啊。如果废弃的这些工具啊，也不能抓到鱼。当然，这个都是用来比喻这些经论文字上的佛法的重要，是这样的。那中间这几行我就不讲哈、哦。总之呢，他意思就是说，针对俱舍论跟成为事论啊，都还是他们当时在学习啊，想要明白了解它也不容易的，是这样的。然后他也说，俱舍论的内涵呢、啊，这个没有那么完整的，可以贯通大圣。关于唯识的成为事论啊，也主要在建立这个唯识无尽。他觉得还不够，就是对大圣全体啊，这个俱舍论、成为事论都还不能够完整的说明整体的大圣，因此他就刚刚讲，跟这一位朱居士，在民国十三年哦，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家里，到了北京的西南边有个地方，现在很有名，就是房山的这个云居士，就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发愿啊。共同研究瑜伽师地论，但是他们就是很辛苦。他这么说的，他说呢，而苦不得要领，就是很辛苦啊。那么这个成为师论的这些文具啊，光是要了解这些文具都很辛苦啊，也不得要领。以他有俱舍论跟成为师论的基础啊，来学习瑜伽师地论都还觉得有困难。那他甚至说呢，在经论当中，古代的著述啊，就是瑜伽师地论有一个慧寂大师有一个很短的，或者是应该是翻译的、哦、总之那个很简短，再加上刚刚讲这个顿轮记啊，他都还觉得呢不足以为研究之知。真正的状况是他下面讲的，匪为亦不能想啊。甚且闻莫能解，他意思就是说呢，不仅仅是里面的义理啊，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明白，甚至连文句，这个瑜伽师地论本身的文句啊，都不能够清楚的解明它的内容。然后他继续说呢，门啊犹不入，是何能窥？就连入门都有困难。更何况哪里谈得到就是登堂入室，这个一窥堂奥 的这个里面的究竟，乃至此论传义虽久，研讨无人，就才知道啊，这一部《瑜伽师地论》呢，尽管玄奘大师1300多年前翻译啊，到现在流传，虽然已经时间这么久了，研讨无人，就没有人去深入研究跟来探讨它的内容。那么，即便呢，兼或涉猎，焉能有得？就是古代的人或者现代人啊，稍稍的看看它一点点内容啊，哪里能够真正掌握它里面的这个精华，而有所心得？科判不分，则统系不明；解释无据，则义理无当。如果不对这个《瑜伽师地论》啊比较明白的做科判，不分别它的这一些段落啊，这个相前后的关联呢、啊，则统系不明。然后呢，解释无据。那么因为文字啊，这个段落这么多，那么不同的内涵、不同的解释啊，如果没有根据，那么恐怕他认为一般的人的这个了解啊，所表露出的义理啊，恐怕会有失，就是不当，恐怕会有偏差。然后他说呢，遂乃自立经言，发愿以30000小时为期。那么30000小时，我不知道算算到底有多少天啊。那么文义务求润洽，前后务求贯通，点点点点点点。然后他说呢，后来他说呢，他终于明白，他说捻之平息所闻于各宗者，因多以而传而有汉格不通之弊。那我想大致上就这样子，就从这一位韩清净啊老居士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的感慨啊，可以明白当时的状况。那总之呢，他后来编成这个科据这个批寻记啊，当然对自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那么一直到民国32年，所以当时是民国13年他发愿，一直到26年呢、啊，一直到26年，就是我看看他做这个整理，其实是从26年开始到民国33年，这样应该有7年左右，六七年。总之，他说这个5年中间呢都没有断啊，就终于把他这个《瑜伽师地论》整个的轮廓概略都把它整理出来。他说呢，大论端倪，略具梗概，乃复发现文句啊，转物者故多，章节错简者亦有。就是这样子的功夫之后呢，还是发现文句上有点错误，那么章节乃至有错乱的，是这样的。那么不经非为传写之耳，亦乃言义之师。就可见他认为呢，这些困扰啊，也有些部分是来自于这个传抄这个编排的时候有些错误，甚至他认为也有可能在原来翻译的时候也有点点这个差错。那么然后他说呢，推决所由啊，其原矣。那么知略则举一二，以明其事啊，就是说他说这个整个状况呢，恐怕在我们汉传佛教来讲啊，已经很久很久了。然后他再举了一两个例子，这里我们就不多谈。那么我说这些的用意是什么呢？那么可见这一部论点呢，在我们中国啊，就是很可惜。那我们也都知道，玄奘大师去印度所谓的取经，实际上他主要就是为了要去印度呢，就是学习这一部论点。 那么他在中国还有到了西域的时候呢，他都知道这一部论，因为那一部在当时这一部论呢、的名字就叫做十七地论。那么他深深相信，如果到印度呢完整的学习这一部论点之后，当时在中国、就唐朝这个时候是唐太宗刚刚即位的时代、那么是魏晋南北朝，然后经过了隋朝，当时在我们汉传佛教在中国对经论的了解，乃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习的传承，已经有不少不同见解了。包括早期一点，就是我们说这个十地经论，还有呢色大乘论，在我们当时的中国呢已经有不同的一些了解。而这个了解呢的不同呢，见解不同呢，钱大大是感觉没有办法有这个答案。那么所以他相信呢，到了印度如果学习的这一部论呢，这些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实际上他回到中国之后啊，我从这个很多著作来看呢，其实他已经没有再提，没有再提当时他在印度这个整个前后呢17年，他其实没有再提当时的问题了。因为他回来之后，玄奘大师回来之后呢，主要做翻译啊，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就是由窥基大师所记录下来了，是有比对的过去的翻译的那个本质有的问题，特别是像刚刚讲的色大乘论，因为这个有真谛三藏的翻译，还有像这个中辩分别论，这个也有真谛三藏的翻译在前，但是实际上已经很少再去提当时的佛教界所争执或者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些课题。其实他没有回来之后呢，其实没有针对这个部分的。那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十几二十年当中啊，当时的佛教界的特别是大师回来中国之后呢，由于这些新的翻译啊，大概也有可能大家觉得当时的那些争论呢，是由于有些是翻译的问题。那么我们如果看色大乘论，乃至这个俱色论，乃至这个中辩分别论，因为这些都有真谛三藏的翻译在前，那么确实有些翻译是不太，它的意思不太确定的。那总之我相信，或者也是因为大师回来之后，这些义理上就比较翻译比较确定了，所以我看也就没有再去讨论那些问题。好，这个我们也暂且先放下来。那么回到我刚刚讲这个披寻记啊，因此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学习这一部论的时候呢，可以参考这个披寻记。那披寻记有这个电子档，让自己可以印，或者它是有书的，也可以向这个出版的地方呢去请购它的书。另外这个披寻记的科判做得很细，像我另外这一份呢就是它的科判，我也是先印了前面一部分呢先带来。那么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呢，也可以一边参考这个披寻记，那么再看它的科判。那我们当然主要是会从这个本文来进行的。那我想现在大家应该都要本文，那或许我们可以也再占用一点时间来讲一下这个是历史的公案。那么玄奘大师去印度呢，刚刚讲是为了主要要学这一部论点。那我们从这个大师回来之后所说的一些故事，那么就后来当然就在这一个大唐须臾记，还有藏经里面有，就是大唐这个三藏法师玄奘的大师的这传记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我先要提的是这一个故事，就是戒贤论师，也就是大师到了印度呢，主要跟随他学习这一部论点呢，前后有三次，先后三次总共加起来有将近四年多左右。那么这个故事是说呢，当时戒贤论师啊，他有生了一个病，那么这个病大概是相当的不舒服，他年纪也很大了，那么所以他有考虑要 多半是用绝食啊、断食这个方式呢，就是说想把这个寿命把它结束。那么在梦中啊，在梦中有梦见，就是有出现三个这个全身都是有金色的，有这个银色的，有这个琉璃色的，三个这样的大菩萨的这个呈现出来。那么就跟他说了，说你不能够用这个方式来解你过去的业，你这一次这个病痛是过去做国王的时候，那么对老百姓的一个等于说对老百姓有些伤害啊。那么说就是跟他说，如果你就是说忍耐下来，然后呢三年后，就是从这个东方呢来到一个法师啊，你如果把你所学的呢教他，那么将来他回到中国了，来弘扬佛法了，以这样的功德，你过去造的这个恶业呢，那可以解消。后来这个戒贤论师的病呢，应该也有慢慢的好一些。所以后来到了玄奘大师到了之后啊，当然就是跟他拜见之后呢，这个事情才流传出来。那么才真正他当时就有问啊，就这个玄奘大师，你这个从中国出发哈，来到这个中印度的这个那烂陀寺前后有多久？算一算，果然也就是三年左右，是这样的。瑜伽师利论呢，我们目前在梵文部分有保留一部分，有这个前面这个五世生相应地有一部分，还有完整的菩萨地，也有完整的声闻地。可惜后面这个色觉之分啊，就51卷后面目前呢没有看到有梵文本，但是也有可能是有，就是目前有很多呢贝叶经呢、啊、就是流传到尼泊尔，那么用尼泊尔文啊重新抄过。印度的佛教在第11世纪那个时期呢，因为佛教徒的入侵，所以呢把很多的经论呢带到尼泊尔或者附近的比较边缘的地方有保留下来，可是呢就是说当时的人不是完全懂的，所以后来呢有不少就重新抄过，所以那个重新抄过的那个抄本呢、啊、的年代就没有那么古老。不过几年前我看到有，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呢，就是那个中亚细亚，就是现在我们叫阿富汗，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大佛吗？石头的，就是大概有20-30公尺那么高。这个大佛当时被这个回教徒把它炸毁了。炸毁了之后呢，就发现当地人就发现它的后面是一个，他们英文叫做 library，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藏经楼。那个藏经楼里面呢，原来藏了很多很多的刚刚讲这个贝叶经，但是因为这个炮弹的关系呢，那些贝叶经呢就变成这个一片一片的碎片。那么当地的人去从这些泥沙啊，所谓的废墟哈、哦，去挖拉拉凿出来，就是刚刚讲的一片一片的这个碎片的贝叶经。那么这些碎片的贝叶经呢，我不知道台湾的人知不知道啊，或者少数的学者知道，就被当地人当然就把它这样收集起来，转手卖给一个应该是瑞典人的一个商人。那么这个商人呢、啊，就当然就把它买了。那么几年前我们知道的消息是，这个商人又转手，包括他其他的这些收藏的转手也都要卖，但是他还好他跟瑞典就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啊，他们有那个叫做东方研究的那种学院，跟他合作，就是呢提供给他们呢把它数位化，我想多半是照相，然后呢给世界上的很多学者啊去重新去拼起来之后呢再去解读，然后去比对到底这一些是哪些经论。 那我当时这个斯德哥尔摩呢，我几年前在美国呢就看到他们出版了第一册这一个研究这个整理的成果，那么其中就有一本是不是这个碎片哦，是完整的实地经论。那么那个时代呢，他考究他里面的这个用科技的去化验啊，就考证出来他这个完整的这一个实地经论呢，年代是相当于玄奘大师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所用的那个梵文呢、的书写的那个符号，那是非常的精简，比起我们后代或者我们现在学的梵文的用的乃至那个西坛文啊，都还要精简。那我说这些的用意就是说呢，那么还好他瑜伽师利论有完整的这个声闻地，日本学者也有整理跟翻译啊。之前在印度已经有印度的学者出版了梵文体的这一整本，不过里面根据国际的学者认为有很多的错误。那么声闻地现在日本的翻译也应该完成，那么他们的翻译都是左边这一页是梵文，右边这一页是日文的翻译，所以对照上看很方便。那么菩萨地呢，更早，那么在应该也是二三十年以上甚至更久，日本有一位学者叫做宇井博寿，他就已经出版了这个整理还有翻译成日文，然后配合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的对照版，是这样的。那现在呢，这个色觉则分还有包括前面的整个，很幸运的就是有完整的西藏文的翻译，这个翻译当然也是过去有梵文翻译的。那他这个在保留在西藏大藏经里面的翻译啊，是有两个翻译的这个作者翻译，他们的名字呢都是印度的梵文的名字，其中一个叫做 Prajñā Vallabhan。那么这个名字呢，他用我们中文的去理解的话呢，应该是把它翻为慧护，或者可以翻为智护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翻译者呢是叫做 Surendra Bodhi， 他的字面上的意思应该就是因陀罗觉，但是呢还不只是这两个，他说还有其他人。所以当时这个翻译应该是在西藏的时候呢，从梵文翻成藏文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的，就很宝贵的，很幸运的有保留完整的这个西藏文的翻译。那我自己也是有把它编的这个中文的跟藏文的对照版，一句一句的，像就是这样的一个对照版，因此呢比较容易看出我们汉译版有些地方呢可能这个不太确定的地方，就可以看看藏文的翻译是怎么翻的，因为这个部分目前没有看到有梵文本，也还没有有任何的整理的出版。所以我们的进行中呢，有的时候我会注意去看藏文是怎么说的。另外就是在西藏大藏经也没有保留，因为没有保留，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当时在印度啊有没有祖师大德对瑜伽师利论有没有注解，因为没有保留，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些传记没有注解，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在西藏当地没有看到，除掉有两个注解，这两个注解呢是注解菩萨地的，菩萨地有两个注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西藏大藏经呢里面通通都是印度的著作，没有哪一本是西藏人的著作那但是就是刚刚讲只有两本是针对菩萨地的注解，而那两个注解呢实际上我们好像有翻译的，我们的中文大藏经里面的那个菩萨地啊有两个不同翻译版，就除掉玄奘大师这个翻译之外呢，曾经有单独的这个流通的的菩萨地，叫做菩萨善戒经， 实际上很可能就是刚刚讲的这一个印度祖师们的两个对菩萨地的注解的翻译，这个需要再进一步做比对啊，才能确定出来。不过我相信很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表示当时在印度啊，即便是在印度，这么样大部头的内涵，或许没有很多的注解。我们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在《西藏大藏经》，瑜伽师地论啊，并不是作为一部论，整部一部论这样去编它的目录。当然，这个《西藏大藏经》编这个全整套书的时候，跟编这个目录的时候呢，是不是什么原因它变成这样？就是说，声闻地当做一部，菩萨地当做一部，那么前面的这个有寻有师地啊，无寻这个等等、啊、变成一部。所以可能是根据它的主题，也可能根据它的内容的篇幅的长短，是这样的。说它不是说真正只有整个合起来一本的，它是这样分开来的。那么究竟当时在印度是如何呢？也现在也很难确定的。好，那我想简单的这些背景资料呢，大致上就简单这样说明。那我们这一个课，我想因为是7点15分开始到9点，或许也是可以考虑中间休息几分钟。好，那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这个需要，大概中间休息3分钟到5分钟。那我想刚刚提到这个披旬记啊，还有这个顿轮记，如果大家要它的电子档啊，还有像披旬记有它的科判，乃至于他们也做了一个这个是整个的瑜伽师地论整个的科判，然后他做成这种表，这种叫图表。那么这个全部啊，大概有好几百页，像我这个里就是51卷啊，它是第267页，可见大概有一倍以上啊。那这些档都在这个CD 里面，电子档都在这里面。它这种是做成 PDF， 如果你有那个软体，你是可以印出来的，你可以单独要求要印哪些页这样的。好，那我想我大概也很简单的说明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呢，这个目前我们汉传佛教任何像基金会这里那个谁廖学长廖成林廖学长，或者还有其他在大德了，应该也有大家有学习过的，都很欢迎大家来参考。那么如果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个人的做法都是非常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提出来，或者是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都随时欢迎提出来。我想大概我们上半段时间可以先这样就好。